高兴再次跟大家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刚才假如你留心读刚才三段的圣经，你会发觉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就是到底主耶稣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能够坚固我们到底，他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那今天我们就主要来思想这三段的圣经，我就给他取了个题目叫至终得胜。这里至终得胜这个题目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得胜，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至终。我大概猜想你们对得胜不一定那么重视那么重要，我们不是为不一定要得胜，但是也不可以失败。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比较礼让，比较礼让的，我们不一定要胜过别人，不要一定得胜，但是失败就很可怕了。但是你不要失败的话，你就必须要得胜，因为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没有中间的路线，撒旦一直要打败我们，要捆绑我们，要羞辱我们，要我们的行为生活彼此的连累。圣经里面讲到罪，讲到失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伤害，就是羞辱，就是连累。所以我们做人不一定要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得胜撒旦，否则我们就受捆绑，受捆绑就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受羞辱也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思想得胜是什么意思。另外呢，至终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假如一个人不相信他能够至终得胜的话，他就不会有斗志，因为反正都失败了，何必要那么努力呢？很多人不相信婚姻，所以当律师教他就不要那么麻烦了，离婚算了，因为他想还是不能够到底的，反正斗缠下去做什么呢？于是就离婚了，因为他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一种至终能够维持下去的信念，他就不会有斗志，不会有力量。撒旦常常会用这个来叫我们失去信心，失去动力。我最近这半年来呢，我们角身都举办一个24小时的祷告网。我不晓得当你听到24小时祷告网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当我要推动这个祷告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一定失败。为什么呢？24小时又维持下去，这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撒旦就在我心里面说：“不要搞，不要啦，你反正都一定停的了，你不会这样能够继续下去的。”那我也对自己说：“对呀，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都不爱祷告的。那所以呢，你要维持每天维持24小时呢，确实不容易。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难，因为角色的工作呢，已经整个世界都有了啊，差不多，因为每个州都有了啊，所以要维持一个24小时啊，这个是也不一定很难，因为香港的晚上就是这里的日间了。我们中国大陆也有事工，香港也有，欧洲也有，那北美也有，那应该不是那么难。 不过呢，我就觉得其实长期最难是长期，最难是你一直到底，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那本来我想，哎呀，既然是这样了，就不要了。但是后来我又想，没关系，我假如能够坚持一个礼拜，我就一个礼拜；我能够坚持一个月，我就一个月；两个月就两个月，总比没有好。所以呢，从今年一月份，一月一号，我们就开始24小时的祷告了。我们坚持到今天，还有我不晓得别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最少我是坚持了。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祷告了。我的那个段，我的是6点钟，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的闹钟，就早上5:40我就想起来。我就说是，然后我就去祷告。所以这个事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当然我不敢说我一直这样下去，但是最少我可以坚持下去。所以自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假如你不接受那个能够坚持到底的话，那很多人就游戏人间，反正好也不能够坚持下去，何必要好，何必坚持。所以很多人对婚姻、对自己、对很多人都失望了，所以就没有斗志。所以能够明白自重得胜这个道理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但是当我这样思想下去的时候，我又发觉这个人，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每一个人好像在基督徒的那种历程里面，过去假如你做了10年基督徒，你就发觉10年里面常常都是失败的比较多，得胜的比较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呢？除非你是根本没有想过要做好基督徒，你根本可能没有想过要实行上帝的道。当你想要过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要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你越觉得失败的很多。所以呢，我们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连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这个是先知啊，他的灵性应该非常高超才是啊，但是他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他自己嘴唇不洁，然后又在嘴唇不洁之人当中，那怎么样得胜呢？这是这个当时的我们都了解这句话。有一个诗篇诗人他也是这样说，假如神就差罪孽的话，有谁可以站立得住呢？这都是我们的经验，都是我们常常的祷告。上帝，我不是不想得胜，但是我却常常被罪所困。连圣保罗也是这样说，我真是苦啊，我里面有两个律，我要做得好我不能够做，我不愿意做得恶我反而做了，那是什么，怎么得胜呢？所以我觉得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自重得胜，有一个很特别的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当圣经说讲到自重得胜的时候，它不是说我们能够得胜，也不是说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但圣经讲到我们可以自重得胜的时候，他是讲到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在救恩里面，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恩慈里面，我们可以自重得胜，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他把他的得胜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向撒旦魔鬼夸胜， 夸胜的意思说啊，不是我完全，不是我很好，乃是我每时每刻我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恩典，我能够再次站立起来。我不晓得多少基督徒有一个这样清楚的概念啊。假如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还认为我自己可以可以得胜的话，我们就常常会落在一个挫折、一种失败感里面啊。但是在这种观念里面呢，确实我们也靠着这种恩典呢，我们在某个程度上有一种胜利的一种一种心情跟一种实际。那我现在就想呢，跟大家好好思想刚才所读的那几段的圣经啊。那第一个圣经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已经大家读过了啊，就是他爱我们到底，这是一个常常不是出现一次的地方。当上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们抓住上帝，乃是他抓住我，不是我们拣选他，乃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我们必须要跟着这条线啊来爬上去，要跟着这条线来得胜，不是我们拣选上帝，是上帝拣选我们。因为这个拣选，所以我们就可以亲近他，不是我们来寻找他，乃是他寻找我们，他愿意我们寻见，所以朝着这条路我们就可以寻见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是我们能够撑得起不一定要到那个犯罪到了底的一个地步，不是我们能够撑得起，乃是当我们愿意撑的时候，愿意好的时候，他的手就可以把我们带出来。也许举个例子呢，大家就会明白。大家大概都会听过那个会幕教会啊 ，Tabernacle Church 在 Oakland 啊。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很在他的生平里面，我看见一个很能够说明这个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这个牧师啊，曾经去他带领教会啊，曾经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办法带领下去。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属灵光景是非常的可怜，那可怜到一个地步了，教会的那个维修的钱都没有，剩下了二十几人，那么然后呢，那个。也没有人参与侍奉，所以呢，那个收奉献的人呢，他有一个年轻人呢，他竟然会偷那个奉献的钱的，这能够已经荒凉到这样一个地步。当他站起来要向会众讲道的时候，他没有一种互动，他没有一种力量出来，所以呢，有一天呢，他讲道的时候，他一直讲就讲到那个地步了。他没有办法讲下去，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撑下去，所以他就好坐在走到前面坐在位置上，好像今天假如我说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我坐在下面，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了。那当天他就是这样，撑不下去，讲不下去，那就跑到前面坐下来。那幸亏了他有个很好的师母，当他师母看见那个他的丈夫这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琴上，他就弹了一首歌，叫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主。当他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再没有办法， 我们都没有办法撑下去。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唱我们需要主，在那个去到最底了，这个最没有办法的地步啊，这首歌在弹的时候，那个牧师也好像被这首歌所提醒了，所以他就跑到那个讲台前面呢，就跪下来祷告。那些会众看见牧师跪下来祷告了，那就有一些人慢慢也站起来，又跪在前面祷告。然后呢，那个曾经偷钱的那个年轻人呢，也跪在前面祷告。所以后来他要承认，他烧了钱，人家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好像他完全没有办法，他的灵性的情道已经去到了低谷了，最低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主的爱引导他，他们就重新再来。所以今天的 Tabernacle Church 全世界出名，他的会友有几千，那个礼拜二的聚会，我有很多牧师来纽约了，都说要去参加那个祷告会，一种很有力量的一种属灵的控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教会，他能够很体恤那些做妓女的人，那些吸毒的人，那些犯罪到底的人，他很能够了解他们的情况，他很能够与他们同行，很能够帮助到这些人。我看他读他的书的时候，哎，我觉得今天的教会真是很需要也有这种情况。教会应该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最大的罪人，对没有盼望的人都可以来。而为什么这个教会能够接纳这些人呢？因为他的牧师很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很难得神。假如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站不起来。有这种心强的人，他才可以真真正正的得胜。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乃是因为有条慈行爱索，爱我到底的那条行索，我可以沿着他来向上。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救恩。救恩不是说你要做个好人，乃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当我们叫最低谷的时候，犯罪到我们广东话叫贴北贴底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来扶起。所以这是救恩，这是我们得胜的至终得胜的那个根据，不是我可以，乃是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就至终得胜。那第二个地方，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八节，非常好的一节圣经，我再读一次，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他必定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在什么时候无可指责呢？在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他坚固我，那我们在那个日子无可指责。然后他还加上一句，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呢，第二个地方，我想呢跟大家来思想啊，他坚固我们到底。那他怎么来坚固我们到底呢？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啊。啊，我记得我要奉献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很大的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呢？我就是问，就对自己说，我能否坚持到底？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工作， 有一些牧师长辈，那个年轻，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年轻，我觉得什么应该都做得好的，都应该做得到的，所以我看见那些年老的牧师那么糟糕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那个时候很年轻，因为我就说，假如我做牧师做到他的样子，我就不愿意做，我就不想有一个开始。所以在我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幸亏有一节圣经呢，它给我很大的鼓励。那这圣经是什么呢？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你能够坚持到底，乃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今天我1969年入神学，今天是应该超过40年。感谢主，他的恩典是帮助我坚持到底，他眷顾我到底。在那个40年里面，很多很多的软弱，个人的从里面出来的，也有很多风风雨雨，很多叫你失望的地方，都在冲击着我。但是我怎么能够到今天站立得住了？4个字，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是他眷顾我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见证。那这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那他的分别究竟在哪里？我觉得你就走在街上了，你很难知道那个是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有时候有时候分得出来有时候一看这个人大概你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时候你分不出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发觉有时候他除了去教会读圣经之外了，其他都跟别人不同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那所以呢，在平常的日子里面那个分别不是很大，但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的基督徒，他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一种分别？在那个最大的干旱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的时候，那个分别就出来。这是我在一个读解文者里面看到的一段的一个文章。读者文者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书刊，他怎么说呢？他就好像基督徒就好像一个荒漠里面的那些植物有些植物很快太阳来覆干了，它就很快就枯干。但是在那种环境里面，有些基督徒他还能够站立得住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他的根源，原因就是他的信仰，上帝在托住他，在帮助他在坚固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的办公室我现在不叫我的办公室做办公室，我叫我的办公室是一个福音的客厅福音客厅。那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同工遇到有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是鼓励他带他们到我的福音客厅去我最近我的福音客厅呢来了几位的客人很特别的那其中一位的客人呢，他是一个赌徒他一个赌徒是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赌徒，没有信主之前，幸亏我信主早，我16岁就信主我的赌博是我的遗传的，我爸爸都赌博我甚至于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的妈妈会跟我说不要去教会了，叫几个人回来拆麻将，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对赌博已经是没有一种没有一种感觉了，已经是很日常的常态了他宁愿我拆麻将，他也不宁愿我到教会去。但那天我后来当我信主就把赌博戒掉，很快就戒掉。 那所以我那天我就有一位有两一对夫妇带了这个赌徒来，这个赌徒很惨啊，他输的不但是输了他的钱啊，他输掉了他的婚姻啊，他输掉了他的钻研啊，然后他说他有几次啊被那些大耳窿啊这个高利贷的人啊，他用枪指着他的头，这个是真的非常坦诚，他甚至于要自杀啊，因为自杀的缘故啊，他被关在精神病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靠自己啊，没有办法坚固，没有办法起来的一个人。那我怎么帮他呢？我知道对赌徒啊，你是很难叫他做什么，叫他做什么，叫他不做什么。我觉得对一个赌徒呢，除非他真的面对上帝，上帝的手来扶着他，他没有办法胜过自己。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不是他不想，或者他想的问题，而是他不能够的问题。那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我总是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去兼顾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说这两个月好一点了，他对那个赌博了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但是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们做赌博这个赌的工作的人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必须要紧紧的就是说跟信仰跟他的上帝一个紧紧的连接才可以，就好像一个植物一定要连在那个水源才可以。但是我觉得那条诀窍就是上帝的手来扶持他，要果效的。那另外呢，有两个很好的朋友，这两个很好的朋友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那个一个呢，他的丈夫呢是患了一个病啊，好像是医不好的一个病啊。另外一个呢，他说他一见到我就哭了，他很爱他，可见他很爱他的丈夫，但是没有办法再讲话，提到他的丈夫的病他就哭。那另外他们一同来见我。另外是她的另外的是她的丈夫啊，两个都很出色的，都赚很多钱的，但是呢，她的丈夫呢有了外遇，她一见一提到又哭。那这种情况怎么来帮她呢？我觉得只有一个诀窍，我不能够改变那个人的丈夫，我也不能够叫那个病能够，我也不是医生能够医好那个病，我只能够为她祷告。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我也跟他们这样说，我不一定帮到你，但是我一定可以帮你，让你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你心里面有力量，你就能够面对那种困境。所以我说你来见我，我最少见过五次，免费的不用钱的，见过五次，我尝试试看帮助你跟上帝建立关系。上个星期我帮他上了第二课了，他答应我了，两个人答应我回家积极去祷告，积极去建立他与上帝的信仰。这些都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我发觉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那靠我自己了，我没有办法建立，但是圣灵的同在，上帝的话却能够坚固。你知道我现在的担子也是很重，我应该告诉我大家，那个角声司令中心啊盖好之后，我立刻就要去把它那个 construction loan 去转做那个 mortgage， 然后把它抵押给银行，然后一个 mortgage， 然后立刻在七月份我们就要每个月8万块的 mortgage， 然后每个月9万块的那个同工的薪水，还有其他工作的开支。你单单想这个数字，你就知道不容易。但是呢，我们都走过很远的路，很长的路。那每一段路都需要神迹，每一段路都需要上帝的工作。有一句话很帮助我，就很坚固我的啊， 在诗篇里面二十七篇里面，他说我假如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假如我不信在活人之地，就是在今天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没有人不丧胆，当你跟银行交这个有这做过贷款，那你就知道这个很严苛的事情。他可以给你拖一段时间，但是呢你不能够永远拖下去，你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不过呢我觉得现在还可以，不是说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办法，但是当我信靠他的时候，这些特别这个一年来了，我经历很多很多很多的神迹。所以呢我在说，当你看见脚伸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看见上帝的工作，你也相信他能够眷顾我们到底。那这是第二个地方，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常常都进到一个人生的困局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劝弟兄姐妹信靠这句话，相信这句话，他能兼顾我们到底。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去到投靠神。摩西也是这样，摩西面对整个的充满了怨言，充满了攻击性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不能够去亚伦那里，他不能够去米利安那里，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去到上帝面前。他就经历过所有的困难，人生里面不要求没有困难，没有可能，人生里面不要求一帆风顺。基督教不是叫一个一帆风顺的宗教，基督教是让你能够坚固去面对困难的宗教，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第二个地方。那第三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七章。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现在大家都读过了。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讲到救恩，凡靠他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但是今天我请大家留心一个地方，祈求。耶稣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祈求是个属灵的一个层面的事情，他伸手拉住你这个是很明显的被拉上来，但是祈求是完全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的情况。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在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那种摇摆不定，很多的那种荆棘困难，都是不是你不努力，乃是好像有一种属灵的权势在，好像在控制着，在带领着，在斗缠着。婚姻，很多婚姻的事情，好像两个人都很努力去要解决问题，但是好像都没有办法有出路。很多事情原来不是你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你需要祷告，你需要代祷。耶稣基督长远活着为我们代祷，教会需要代祷，彼此代祷，你个人需要祷告。这个拯救到底是因为有人为我们祷告。当然这个关于到一个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那个议题这个今天我们不讨论。但是我是很相信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愿意来投靠上帝，我们一定被拯救到。但是要小心，有一种属灵的搞扰，在你特别在你的决定的上面，你需要加重你的那种属灵的分量，属灵的那种情况去胜过它。也许我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见过赶鬼啊？赶鬼的事情我没有见过，但是我从录影带里面看，我的一位以前的青年团的团友，他已经做了牧师他是在香港呢被称为一种赶鬼的牧师啊，所以很一听到有种被鬼附身了，都是想到他去请他赶鬼。他就有时候他就把他赶鬼的过程里面呢来录下来，所以他就把他传给我看。我曾经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女啊，年轻的女孩子，她在学校里面呢就学人玩这个塔罗牌，听过了啊。以前那个陈水扁啊也换那个塔罗牌啊，他换那个塔罗牌呢，原来他真的可以知道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知道他的同学的前途，他可以把人的将来来讲出来，这是他有这种的能力。当然这个不是他的能力，也不是那个牌的能力，乃是那个迷信的背后有撒旦邪灵的工作在里面。那然后呢，他就已经觉得很好，因为他能够知道别人的未来。所以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他的很年轻的女孩子，她的手啊一直在抖，这种抖呢是她没有把它控制。她说她不能说我不抖，而是她没有把它控制。所以后来她就害怕，她就去找我的那个我认识这位牧师来，她知道有邪灵在当中，所以她就去赶我就看着那个牧师在赶，在帮他赶鬼。但我看着整个的片段里面，我发觉那个牧师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其实赶了很久都没有赶出那个鬼，但是我看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要那个女孩子承认上帝的主权，要远离撒旦的权势。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搞了很久，然后才把那个鬼赶出来，然后那个手就才没有动，他才清醒过来。后来我就问我的那个牧师的那个朋友，我说为什么在这个片段里面有那么长的时间，却抖缠在那个上帝的主权要离开撒旦的那种情况里面。那个牧师告诉我，他说这个女孩子她自己没有把握定她的心智，她没有个确然要离开撒旦的那种心。她的情形是这样，她一方面觉得那个抖不好，但是她却恋慕，她说还是想再拥有那种能够知道未来的那种能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愿意割断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其实在那段时间呢，他已经去了教会几个月了，然后他还是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后来因为最后他还是得胜了啊，他愿意单单属于上帝，离开那种罪恶的权势，他就离开那个魔鬼的道场。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那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确实有能力，而且那个救恩宝血的功效是个永远的功效。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确然的一个决定，来归向上帝， 我们才可以啊。我在这里不想讲一个我不完全知道的那个所谓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我是相信永远得救，我是相信当我在上帝的面前专心的投靠他的时候，他我是永远得救，但是也有些别的一种想法。不过呢，我觉得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将来怎么样，今天当你需要被拯救的时候，当你从某种罪的一种捆绑要走出来的时候，当你从一种很困难胜过的那种生活里面出来的时候，你的决定很重要，你在上帝面前的那种决心很重要，你的祷告很重要，教会的代祷很重要，你的依靠上帝非常重要。但是上帝他愿意，绝对愿意拯救我到底。所以这是我今天很想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上能够完全抓住，我们不需要失望，我们一定可以自重得胜，因为上帝爱我们到底，坚固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一定，假如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线一条路来向上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这是我可以说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真要活出一个见证的话，他必须要有一种信念。以前加勒旧约的加勒，他就有一种信念，我必能得胜，希伯来人的山我必能，我一定能够上去。诗篇二十三篇的作者他也是这样宣告，记得诗篇二十三篇吗？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口费啊，口费是搅来搅去，筵席是坐在哪里享受那个筵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不是不会没有敌人，但是我一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上帝的筵席。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信息，这是上帝的救恩，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我们一定可以。但是弟兄姐妹要抓紧，不要放弃啊！本来今天我有一些时间报告一下角色的事工，但是大概没有时间了。那因为等下还有圣餐啊，我不想耽误大家时间。但是呢请大家纪念角色的事工啊，这半年是我们最困难的，因为我们安排所有的工作呢，都需要有半年的时间去建立起。那建立起之后，我们的 mortgage 就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大家来报告这个事情只是一件事情。6月12号，假如大家有空，请大家来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步行筹款这个是大概有1000人会出席希望你们也在其中假如你们有兴趣要支持这个不行的话，我们散会之后可以跟我谈。那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剩下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
这是王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请牧师来帮我们主持这个现场。
刚才看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第45节。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 就一节圣经，请大家一同来读这节圣经。因为找到吗？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教训我们说，我们吃这个主餐的目的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这里介绍他自己，叫我们纪念他的榜样。他说，我来了的不是要叫人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服侍到最终就是要舍命，要做众人的代价。也是老伯是强调的，耶稣基督要舍命，要拯救我们，要拯救到底，否则他的能力就有限，他的能力就时间性。我们纪念拯救我们到底的主耶稣，我们就纪念他在这里降世的目的，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叫人服侍。服侍英文叫 ministry， ministry 现在一般人翻这个 ministry 翻成是牧师或者是圣职人员，教会的工作叫做 ministry。 那个牧师叫 minister， 就是服侍的意思。因有皇帝制度的那个首相，他叫什么？他的职位是什么？啊，全国最高的第一个服侍人的人叫 Prime Minister， 叫做服侍，这啊一般人称为首相。今天人把这个服侍看错了，他以为把这个服侍看成一种权柄。是权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权柄从爱那里来的。有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在逾越节之前，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就表明说，我爱你们爱到底，爱到什么程度，我要服侍你们，使命为你们做赎价。所以我们接受神的工作的服侍他的人，我们不是这个权，我们不是有什么权柄，是有权柄，这个权柄从哪里来？这个权柄就是爱的权柄，这个爱是表现的，就是对人的一个服侍。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那加利的海边，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特别是对彼得说，对着这些炭火，对着这些鱼，对着这些饼，耶稣说，西门的儿子西门，西门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人问了他三次，你爱我更深吗？你爱我吗？很多人解释这样说，因为彼得曾经否认过耶稣三次，今天大家问他三次，你爱我吗？我开头觉得很对哈，因为你否认过我，我现在再来问你一下，这种情况在哪里发生了？这种情况在这法院里面发生了，好像两不恢复公平，你这个这个，我这个是这个，好像对簿共听。我就想的不太对，爱哪里会强迫出来的呢？你否认过我，你现在爱我，这个也不是夫妻之间 这个对话的口吻也不是夫妻间的一种这个彼此啊生活的一个态度。我就跟着四班说些的是，我曾为你舍命，你为我舍什么呢？这个指挥很好，把声音弄得很低，而且等候的一种回应。我曾为你舍命，那你为我舍的什么呢？是一种爱的请求。这种爱的请求要比得来牧养他的羊，这种 minister 这是 ministry 所要求的，做一个 minister。 保罗说吃这个饼和这个杯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主为我们舍命。纪念主舍命的动机，因为他爱我。彼得站在耶稣的面前，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你是无所不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好，那么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我喂养舍命。我放开我的羊，我就在前头走。”我的羊跟着我，我也认识他，我按照所有的羊的名字我都能够叫出他的名字出来。你能这样子爱我跟随我吗？这是爱的请求。 Minister 不是首先我是一王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那不得了。传饼，这个传饼所出来的是爱的请求，是爱的请求就得到了爱的反应。然后约翰结束的时候，彼得怎么回答？用他的行动来回答。我这样死是不配的，我就是为主而死，我也是不配。全说，那彼得最后在罗马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你请我倒过来钉十字架。当然这是传说，但是这个也是错。被爱感动的人所接受耶稣基督的使命，做耶稣基督工作一个态度。保罗说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请大家对着这个杯，对着这个杯领受主的生命的时候，保罗说个人自己行察，然后吃这杯喝这杯。我们讲老百姓不是为这个饼这个杯来表现，
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自己的拣选，感谢你自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你甚至于顶撞你的时候，主啊，你已经拣选了，而且在我们过去的属灵的路上，你也没有丢弃我们，以至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可以坐在这里，可以思考，可以领受这样宝贝的救恩。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安静敞开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主，愿你自己向我们讲，愿你亲自地对我们说，你爱我们到底，你也愿意我们跟从你到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一生一世
能够坚持这样的救恩，以至到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有能力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人生里面负我们当负的责任。感谢你的保守、坚固与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